啊，主的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
咁啊，我好喜欢大家你打开圣经，一面听一面睇住圣经。
我非常希望你们一面听一面打开圣经来看。
今日要同大家讲嘅题目呢，系神喺历史上边两次嘅公义审判。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神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两次公义的审判。
啊，最近中东打仗。
最近中东在发生战事，
好多人呢都去咁样问，
许多人都这样问这个问题。
喂，呢个打仗会唔会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啊？
这个战争会否演变成为世界大战呢？
啊，跟住就有人问啊，会唔会世界大战就系世界末日啊？
有人问这个世界大战之后会不会就是世界末日呢？
咁啊，有啲人就笑啦，哎，世界点会末日噶？
有些人就笑了，世界怎么会有末日呢？
啊，我哋人类一路进步噶嘛。
我们人类是不断的在进步的。
系，我哋嘅科学有不断发达噶嘛。
我们的科技不断的是在进步。
如果讲世界末日，即系讲神话故事啫。
讲到世界末日，是否是神话里面的故事？
啊，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同埋朋友。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跟朋友。
千万唔好笑世界末日呢样嘢。
你们千万不要来笑世界末日这件事情，
这些是绝对可能的事实来的，
这是绝对可能的一个事实。
那譬如我们不讲圣经，不讲宗教，
比如说我们今天撇开宗教跟圣经，
你讲下这个宇宙太空啊，
我们来看这个宇宙太空，
我们大家都明白，如果我们的太阳一熄了呢，我们地球的人就死定了。
我们知道，如果太阳一熄灭了的话呢，地球上的生物都要死亡。
但是事实在这个宇宙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太阳呢，它不断是这么熄的。
但是在这个宇宙当中有千千万万个像太阳这样子的星球不断的在消失了。
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这个太阳不是好像点蜡烛那么点啊。
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这个太阳并不像点蜡烛一样在点。
如果是好像点蜡烛那么点呢，我想不用到1997就没了。
如果像点蜡烛那样，我相信到1997之前恐怕就要熄灭了。
它呢就是不断的核子分解，
因为这个太阳呢是不断的有核子的分解。
那么核子分解发出很多光和热能过来了，
核子分解的过程就有许多光跟热能发出来。
但是虽然这样是这样呢，
虽然这样是这样，
就使到我们现在这个太阳每一秒钟轻了240几万吨吧。
这样子知道这个太阳每秒钟就减轻了240多万吨。
哇，那么一秒钟200几万吨都挺是东西的啊。
一秒钟损失了240多万吨是非同小可。
所以我们的太阳是慢慢熄的。
我们的太阳是慢慢的在熄灭。
圣经预言世界末日呢，我们的太阳是变黑的。
圣经预言在末日的时候太阳是变黑的。
所以你不要说没有世界末日这样东西的啊。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世界没有末，不会有末日的事。
再从环境染污的角度来看，
我们才从这个环境污染的角度来看。
我相信大家如果留意一下报纸呢，
我们相信大家留意报纸，
环境染污这个名词你一定不会陌生的了。
环境污染这个名词可能对你不会太陌生。
科学家指出，
科学家指出来，
如果我们现在咁不断系咁烧石油。
我们今天如果不断的这样子来燃烧石油，
我们的大气层呢在200年内呢就会升高4度。
我们的大气层的温度在200年之内必定会升高4度。
你说升高4度，我不开冷气咯？
你说升高4度，我就把冷气都打开。
开冷气咪死快啲，咪又散多啲热气出去啦嘛。
但是开冷气的话呢，会散发更多的热。
咁啊，科学家就指出了。
科学家就指出来，
他说当这个大气层升到4度的时候，南北极的冰山可能会全部融晒。
当这个大气的温度升高4度之后，南北极的冰可能会融化许多。
然后所有的水平线就上涨了。
因此这个海平面就会上涨。
咁 Richmond 唔使讲啊，梗系冇啦。
Richmond 恐怕就会遭殃了。
好多个平地都冇晒啦。
许多的平地都会被淹
没。咁大家系争山顶住噶啦。
大家都要选择山顶来住，
而且我们知道环境染污呢，
而且我们知道环境污染，
使到我们的海洋大量的鱼是这样死晒了，
使到我们的海洋大量的鱼就这样。
我记得我小蚊仔的时候去在香港荔枝角海湾都钓到有10斤8斤鱼回来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香港的荔枝湾经常都钓到10斤8斤的鱼回来，
现在没有了。
今天荔枝湾里面不再有。
而家啲鱼死得好紧要啊！
今天的鱼死亡率。
以前嘅呢个国际嘅鱼产量咧，一年一年增加嘅，你知嘛？
以前国际的鱼产量每一年都在增加。
到咗1970年就下降啦。
在1970年之后就走下坡了。
嗰啲科学家好犀利啊，吊一个嗰啲探测落去，知道边度有鱼先去望嘅喎，
这些渔船们非常厉害，他们知道有一个探测器丢下去，知道哪里有鱼群。
但系而家冇啦。
但今天
啲鱼越嚟越少啦。
鱼越来越少。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一条游船漏油啊。
因为一条游轮漏油，
就杀死成千平方里嘅鱼啦。
就可以杀死整个平方里的鱼。
成千平方里。
整千平方里的鱼。
如果一条河流有化学工厂喺嗰度流嗰啲污秽水落嚟呢？
如果有一条河流有这些化学药品的污染，
就杀死成万平方里的鱼。
就可以杀死成万的平方里的里面的水。
所以现在呢个地球的污染实在好厉害。
今天地球上的污染非常的严重。
好似酸鱼啦。
好像。
酸
所以我们常常吃蔬果的里面都有一些杀虫药对我们身体有危害。
人类越来越面对好多癌症。
今天人类越来越多的要面对癌症。
这些又是应验圣经的吧。
这是应验圣经。
圣经预言世界末日的时候呢，
圣经预言世界末日的时
候。河啊海啊湖啊的水全部染污。
河海湖所有的水都会污染。
圣经说饮那些水的人都毒死了。
圣经上说饮那些水的人都会被毒死。
以前呢，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的人生的疮啊，生的毒疮啊，死都死不去，好痛苦好痛。
而且圣经上说有些人将来长那个毒疮死都死得非常惨。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指那些 cancer，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指这个 cancer。
你不要说没有世界末日。
但是你不要说世界末日。
从环境染污你会看到世界末日的可能的。
在环境的污染可以看到世界末日的来临。
所以从粮食的产量追不上人口的增加速度呢，
再从这个粮食的生产追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
那你又会见到可能世界末日。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末日。
以前呢的人口不是那么多的。
以前的人口没有那么多。
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已经有成50亿人口了。
我们今天全球的人类已经有50亿左右。
这个地球装满晒人，不可以再容纳咩？科学家说最多是60至80亿之间嘅啫。
科学家说这个地球只能容纳最多60到80亿的人口。
我而家50亿。
我们今天已经达到50亿了。
咁你话仲有排唔怕？
你说还有一点，还不要害怕。
不过唔系喎，原来科学家话我哋听咧。每大约是30几十年呢，人口就增加一倍喎。
科学家今天告诉我们说，每过30年人口就增加整倍。
30年之后，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呢不在这儿啊。
30年之后，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人已经不在了。
我希望我在这儿吧。
我希望我自己还在。
那个时候我们会见到人类有100亿啊。
但是我们必定会看到人类人口增加会到100亿。
而这个地球至多是装60至80亿的。
那这个地球只能容纳60到80亿的人。
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你说怎么办呢？
必定要饿死好多人。
必定会有许多人饿死。
必定要打仗杀好多人。
必定有些战事发生死许多人。
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地球是搞不定的。
否则这个世界这个
地球。你不要说没有世界末日。
所以你不要说没有世界的末日。
所以从政治的角度看。
政治上的角度来。
上个礼拜我们讲好多啊。
上个礼拜我们讲了。
1973年以后。
1973年之后。
整个地球都发展这个核子武器、核子发电厂嘛。
整个地球许多国家都在发展核子发电厂。
咁啊，然后嗰啲反对那个战士嗰啲和平分子呢？
那些反对战士的那些和平分子呢？
佢哋指出现在地球所存嘅核子弹可以毁灭地球20次吗？
他们指出今天全球所储藏的核子武器 可以毁灭地球20次。
任何人都都会了解。
许多人，任何人都可以了解。
只要全面产生核子战争，
只要发生全面的核子战争，
这个地球就是世界末日。
这个地球就是世界的末日。
那各位，
各位，
我咁样举呢啲例子呢？
我今天举这些例子。
我俾你一个好强嘅观念。
给你们一个非常强的观念。
世界末日系会真系会成为事实嘅。
世界末日很快就会成为事实的。
啊，我唔系话好快啊，我话系会真系嘅。
我说，真的是会成为事实。
佢会系事实，你唔好笑佢啊。啊，
是实在是可能成为事实，所以不要去笑他。
咁你话哇，世界会末日噶喎？
那你说世界真是会有末日的？
咁啊，圣经有啲乜嘢提示呢？
圣经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刚才我哋读嘅马太福音24章呢？
刚刚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第二。
耶稣基督仔前边嗰段经文就讲咗好多世界末日之前嘅兆头啦。
在24章之前，耶稣已经讲到了许多世界末日即将来到的一些兆头。
咁又讲到最后呢？
讲到最后的时候，
耶稣就用两个比喻来到比喻这个世界末日的可能性。
耶稣就用两个比喻来比喻这个世界末日的可能性。
第一个比喻呢？
一个比喻呢？
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耶稣说你们可以在无花果树上学个比方。
当你看见那些树枝发乱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
当你看到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
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特别提到无花果树呢？
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特别提到无花果树呢？
其实所有树都一样嘅啫。
其实有许多树都是这样子。
点解耶稣特别提到无花果树呢？
为什么耶稣特别选无花果树来提呢？
啊，原来佢背后有好紧要嘅奥秘嘅喎。
原来选这个无花果树背后有许多很重要的奥秘
啊！你听啦，我讲完之后呢，你的心记住啦，好紧要的。
你们仔细听，等我讲完之后，你们心里要记得。
原来圣经时时将以色列国比喻做无花果树。
原来圣经经常把以色列国比为无花果树。
耶稣有一次讲一个比喻。
耶稣有一次讲到比喻，
他说一个园主呢，在一个园中间呢，就栽了一棵无花果树。
他说有个园主在园中间栽了一棵无花果树。
这个园主去找果子了。
这个园主有一天去找果子。
找不到吧？
找不到果子。
这个园主很生
气。这个园主非常
生气。他说你看看，我3年来找果子都找不到。
他说你看我3年来的这棵树旁边找
果子。不如将它斩下来啦。
或者把它砍除掉。
咁嗰个仆人喺旁边就话：，哎，主人啊，你俾机会我啦。
那仆人就在旁边说：，主人，你给我机会吧。
等我周围挖开土，加上粪，俾机会佢睇下结唔结果子啦。
让我把他泥土周围挖松，加上一些肥料，看看他明年还会结果子。
咁啊，耶稣讲呢个比喻系咩意思？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耶稣出来传道3年，犹太人不肯悔改。
耶稣这么讲呢，是指耶稣出来传道3年，犹太人都不肯悔改。
因为耶稣出来传道3年，犹太人不悔改，耶稣说不如消灭这个以色列国了。
因为耶稣出来传道3年，犹太人都不肯悔改，因此耶稣说不如把这个以色列国消灭吧。
那么那个仆人呢，就代表圣灵了。
那仆人就代表圣灵。
圣灵说给机会啦，
圣灵说给他们机会吧，
让我周围感动人啦、
啊，让我周围来感动人。
结果我哋就睇见啦，《使徒行传》30几年嘅时间，嗰啲使徒周围传道行神迹奇事。
结果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记载，30多年使徒们周围去传道行奇事，
好似喺嗰棵无花果树周围挖开土加上粪咁样，
就好像在这棵无花果树周围挖松泥土加上肥料。
结果以色列国他的国民肯不肯悔改呢？
结果以色列国的国民肯不肯悔改呢？
他们不肯。
他们还是不肯。
他们杀死使提犯。
他们杀死使提犯。
杀死雅各。
杀死雅各。
追杀保罗。
追杀保罗。
他们决绝不要耶稣。
他们决志不要耶稣。
结果呢？
结果呢？
在公元70年。
公元70年的时候，
罗马人就来围攻耶路撒冷。
罗马人就来围攻耶路撒冷，
杀了110万个犹太人，
杀死了110万的犹太人，
放火烧圣殿，
放火来烧圣殿，
拆到平晒，
把圣殿整个拆平，
犹太人就分散世界列国，
犹太人因此就分散到世界各国，
一直至到1948年他们才复国，
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重新，
但是到现在他们都未能够重建圣殿，
但是到今天他们还不能有机会重建圣殿，
好比这棵无花果树呢，
就像这棵无花果树
真是被拔出来死了，
真是被拔出来死去了。
所以有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呢，
所以有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
他行过路边吧，
他在路边走过，
他见到一棵无花果树在这
里，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
他去找果子，
他去找那个果子，
找不到啊，
又找不到，
耶稣就说以后再没人吃你的果子了，
以后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
耶稣一咒诅，
耶稣一这么咒诅，
那棵无花果树就即刻枯干死了，
这棵无花果树即刻就枯干死去
了，那些门徒都惊奇，为什么耶稣这么厉害，一咒诅那棵无花果树会死的呢，
那些门徒们非常惊讶，为什么耶稣这么一咒诅他马上就死了，
但我们读圣经更加惊奇，
但是我们今天读圣经更加惊奇，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根本那个时候不是结果子的季节来的，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其实实在并不是无花果树结果子的季节。
我今日更加奇怪啊！
那更加奇怪。
都唔系结果子嘅季节，你去搵搵果子，梗系冇啦。
你在不是结果子的季节找果子，当然是不会有果子。
搵唔到果子，你就好似发脾气咁闹闹到佢死咗。
你找不到果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发脾气把它咒死？
好似耶稣好冇理由啊！
好像耶稣实在没有理由
啊！咁为食嘅。
这么为了贪吃
啊，咁啊，你明知唔系结果子个季节，你又揾果子揾唔到啊，闹到人都窿晒。
明明知道不是结果子的季节去找果子，而且咒诅。
即系好似你而家嚟我屋企睇我后院嗰棵玫瑰花，睇有冇花啊？
就像你们今天到我们家来看我的后院玫瑰花是否有花？
啊，咁你一睇唔到我后院冇花，你就诶咒诅你啦咁。
你看到我后院没有花，你就马上咒诅。
咁咪真系好似好唔合情理咯，系咪啊？
那样子就非常不合情理。
嗱，当然啦，耶稣唔系咁。
当然，耶稣并不是这样子。
耶稣唔系为食。
耶稣并不是为了吃。
耶稣系利用嗰棵无花果树做一个实物教材。
耶稣乃是利用那棵无花果树作为一个实物的教材。
俾犹太人睇到。你唔结果，卒之神就有咁嘅审判，叫你哋枯干灭亡。
像那些犹太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悔改，就会像这棵树一样子会灭亡。
所以公元70年嘅时候，佢哋就四散全世界。
所以在公元70年的时候，他们全国的人民就散到世界各国。
佢哋彻底亡国。
他们彻底的亡国了。
佢哋嘅呢个圣殿被拆散。
他们圣殿被拆毁。
佢哋去到世界列国都俾人追杀。
他们到世界各国去都被别人，
你看那个希特拉杀几多犹太人，
我们看那个希特勒杀多少的犹太人，
你看那个俄罗斯的沙皇杀几多犹太人，
看到俄罗斯的沙皇杀了多少
历世历代犹太人都被人杀的，
历世历代犹太人都被别人屠杀，
应验圣经的预言，
实在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
但是现在耶稣说吧，
但是耶稣今天说
啊，你听了吧，
你们注意听，
耶稣说你哋睇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
当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就知道夏天近啦。
你们就可以知道夏天近了。
照样你哋睇见呢啲事一件一件成就，你就知道耶稣快翻嚟啦，世界快末日啦。
照样，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之后，就会知道耶稣即将来临。
耶稣呢句说话咩意思？
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2000多年了吧，
这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2000多年了，
但是我们在1948年5月14号竟然间见到它发嫩长叶，
但是我们在1948年5月14号竟然看到这棵无花果树发嫩长叶，
这是个复活吧，
就是表示它已经复活了，
这个复活吧，
既然复国了，
在以西结书27章的形容呢，仲更加奇怪。
在以西结书27章上面的形容更是奇怪。
佢嗰度形容呢，那个山谷度满晒骷髅骨。
有咩形容到山谷里满了骷髅这个骨头？
然后有耶和华嘅灵气啊，吹入嗰啲骨嘅当中。
后来有耶和华的灵气坠入在这些尸骨当中，
嗰啲枯骨会复活噃，
因为枯骨竟然会
成咗一大队军队噃，
成了一大队的强有力的。
以西结书就用呢一个比喻嚟比喻以色列复国啦。
以西结就用这个这件事情来比喻以色列国的复国，
所以以西结书清清楚楚讲以色列复国噶喎。
所以以西结书清清楚楚的形容到以色列复国的。
佢话将来以色列人喺呢个山上要成为一个国家，绝不再分为两个国家。
他说将来以色列国将来这个山上成为一个国家，不再分为两个国家。
我哋喺1948年5月14日就睇见呢件事成就啦。
我们在1948年5月14日就看了这件事情的成就。
那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从无花果树学到比方了。
我们在无花果树实在可以学到，
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
我们已经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
这个话我们看见呢，事情一言一样一样应验，耶稣就快回来了。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事情一件一件的应验，我们就应该知道耶稣即将来了。
我们上个星期指出，自从1948年5月14日之后呢，
我们上个礼拜指出来，在自从1948年5月14日之后，
这棵无花果树不单止发嫩长叶这么简单啊，
这棵无花果树不但是发嫩长叶这么简单，
还长好多好多叶，成为一棵大树啊，
而且长了非常多的叶，枝叶非常的茂盛，成为大树。
1948年独立战争，他们打赢。
1948年独立战争，他们打胜了。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他们打赢。
1956年苏伊士运河的战争，他们打胜。
1967年六日闪电战争，他们打赢。
1967年他六日的闪电战争，他们也打赢了。
1973年石油战争，他们又打赢。
1973年的石油战争，他们也打赢了。
1978年的黎巴嫩战争，他们又打赢。
1978年的黎巴嫩的战争，他们也打胜了。
啊，而家到1991年。
今天到1991年。
你们大家放长张眼睇啊！
你们放眼光来看，
你会见到现在的以色列国。
你今天可以看到以色列国，
他们已经结到满身都是树叶了，
已经看到他们整棵树已经长满树叶了。
再过没几耐，
再过不多久
就要应验圣经，
就要应验圣经，
这棵无花果树最后结果子了。
这棵无花果树最后必定要结果子了。
这个就是圣经预言，在世界末日之前，
这就是圣经预言世界末日之前，
以色列国整个国家悔改信耶稣。
以色列国整个国家悔改信耶稣。
当我们全体悔改信耶稣的时候，
当他们全体悔改信耶稣的时候，
他们痛哭得很紧要。
他们即将痛哭流涕，
因为他们发现到，突然间发现到，原来他们拒绝那个耶稣，2000年来他们拒绝那个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基督。
因为他们必定突然发现，他们2000年来这样拒绝的这位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
我们现在见到这棵无花果树好多树叶了。
我们今天已经看了这棵无花果树长满了枝叶。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再等没多久，我们就见到它们全身的结果子了。
我们再过不多久就可以看到整棵树要结满果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
以前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肯结果？
以前的这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肯？
为什么他们不肯信耶稣？
为什么他们不肯信耶稣？
我们研究下当时耶稣来的时候，为什么犹太人不肯信耶稣？
我们研究耶稣来的时候，为什么犹太人不肯信耶稣呢？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们的宗教生活变成外表化。
他们的宗教生活成为外表化，
里面败坏到了不得。
里面败坏得不得了，
所以耶稣用一句说话来责备他们。
因此耶稣用一句话来责备他们，
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
各位亲爱的朋友啊，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好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都是这样。
我觉得实在觉得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子，
好多人假冒为善，
有许多的人假冒为善。
当年间在教会里面，好多人假冒为善。
当然教会里面有许多人假冒为善，
有些假牧师，
有些假牧师，
有些假长老，
有些假的长
老，有些假基督徒，
有些假基督徒。
但我都发现有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假冒为善。
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反基督教的人，他们也假冒为善，
成日闹基督教，
整天的卖骂这个，
其实自己的行为很腐败，
其实自己的行为非常腐败。
这个世界就是假冒为善的世界，
这世界实在是充满假冒为善的，
个个都要讲外表，
每个人都在讲外表，
里面腐败到了不得，
里面腐败的不得了。
这个是当时那些犹太人不肯信耶稣第一个原因，
这是当时的犹太人不肯信耶稣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呢，
当时犹太人为什么不肯信耶稣呢？
当时犹太人为什么不肯信耶稣？
他们藉着圣来做生意，
因为他们借着圣殿来做他们的生意，
圣殿变成市场，
圣殿成为他们的市场，
变成贼窝，
变成贼窝，
祈祷就不祈了，
祷告可以省去，
猛卖牛羊白鸽兑换银钱，
地面上卖牛羊白鸽子兑换银钱，
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
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
借宗教来赚钱，
借宗教来赚钱，
这个都是形容了今天这个世界。
这也实在是形容了今天这个、
一想起这一点，我们大家就想起 Jim Baker 了。
一想到这点，我们可能马上联想到 Jim Baker
这、这个人呢，在电视做报道啊，他的年薪啊，就是130万。
这个人在这个电视上报道，他赚取了一百，他
年薪啊，一
年有
130万。
30万。
他除了有劳斯莱斯汽车、有飞机、有船之外呢？
他除了有最豪华名贵的车子、有游艇跟飞机之外，
连他的狗屋都有冷气的，
连他的狗屋都有冷气的装备。
你说这些是不是假冒为善的人呢？
你说这是否是假冒？
你说这些是不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的人呢？
你说这是否就是以金钱为得？
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这些假基督徒，
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假基督徒。
各位啊，
各位，
如果我讲这句说话讲中你的话呢？
如果我讲这句话
讲中你的话呢？
讲中你的话，
那么你就不好那么算了，
那么你们就不要一笑置之，
你要谦卑，
你要谦卑下来，
你说神啊，我就是这个人，
你看向神祷告，神啊，我就是这个人，
我要悔改，
我要悔改，
我不要学犹太人，
我不要学犹太人，
我要在你的面前面对你公义的审判，
我要回到你的面前面对你公义的审判。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不肯信耶稣呢？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犹太人当时不肯信耶稣呢？
因为他们一味等候那个基督来要推翻罗马帝国，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
因为他们等待这个耶稣来，将要推翻当时的罗马帝国，而建立地上的他们的国家。
他们注意地上的国家，多于注意天上属灵的国家。
他们注意地上的国家，多过于注意天上属灵的国家。
换一句说话来讲，他注意他们的社会，多过注意他们个人灵性的需要。
换句话说，他们注意他们社会，都会注意他们自己灵性的需要，
或者说他们注意他们的肉体的需要，多过注意自己灵魂的得救，
或许说他们注意他们肉体的需要，多过于注意他们灵里面的得救，
所以他们将耶稣杀了，
因此他们把耶稣杀了。
为什么杀耶稣呢？
为什么杀耶稣呢？
他说如果我们不杀耶稣呢？
他们说如果不杀耶稣呢？
大家都信他是基督，我们就亡国的了，
大家都信他为基督，我们就要亡国了。
罗马人就来夺我们的土地的了。
罗马人就要夺取我们的土地。
等我们杀了他。
等我们把他杀了。
那我们就等另外一个真的基督来了。
我们就会专心来等待这位真的基督来临。
他们杀了耶稣呢？
他们就把耶稣杀了。
等到现在都没等到啊。
可是等到今天还没有等到。
不过他们将来会等到的。
不过他们将来有一天会等到。
但他们等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到原来就是那个他们亲手杀死那个。
当他们等到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原来就是他们所亲手杀死的。
今日点解好多人唔肯信耶稣呢？
今天为什么许多人不肯信耶稣呢？
同样的道理，
是同样的道理。
太多人注意你生活物质的需要了，
太多人注意你们生活物质上的需要，
唔注意你心灵的需要，
而没有注意到心灵里面的需要，
注意自己的肉体，
注意自己的肉体，
不关心自己的灵魂，
没有关心自己的灵魂，
注意我们的社会，
注意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注意永生，
我们没有去注意永生，
不注意我们将来死了去哪里，
没有注意我们将来死了去哪里。
那天我劝一个姊妹看一本书，
有一天我劝一位姊妹来看一本书。
睇个本啊，我哋出边有叫做《你怕想到人生之后吗》？
就是我们后面有的，你怕想到人生之后吗？
佢又同我讲啊，
他跟我讲，
佢话我本本都睇过啦，就系呢本冇睇。
我每一本都看过了，就是这本没有看。
我话点解呢？
我说为什么呢？
我就系怕咯。
我就是怕看。
有嗰本书叫做《你怕想到人生之后吗》系嘛？
那本书标题叫《你怕想到人生之后吗》？
佢一睇见我就怕怕地。
他说我一看到这本书就有点怕怕。
一怕到一想到死，哎呀，唔好想啦。
因为我一想到死，我就不要去想它。
唔想到死都要死噶喎，系咪啊？
可是不想到死也是会要死的。
基督徒就系想透死亡系乜嘢嘅人？
基督徒我们就是要，
就是一个想透死亡是什么东西的人。那各位弟兄姊妹，你是一个什么人呢？
各位弟兄姊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
你是不是一个只是关心你肉体呢？
你是否一个只是关心自己？
为什么你不可以关心你的灵魂呢？
为什么不能关心自己的灵魂？
你只是关心现在。
你只是关心现在。
为什么你不可以关心你死后去哪呢？
为什么不能关心你死后去哪
呢？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这个原因的原因。
我的人不肯信耶稣。
有许多人就不肯信耶稣。
我最紧要目前有牌打。
最主要是今天有牌打。
我最紧要目前我份生意咧讲大话讲得通啊！你叫我信耶稣讲唔到大话，我做唔到生意。
最主要是今天我做这个生意必须要说谎才能够通，否则的话我信耶稣就不能做。
当时以色列人唔结果子。
当时以色列人不能结果子。
系因为呢啲原因。
因为是这些原因。
今日你系咪因为呢啲原因呢？
今天你是不是也是这种原因呢？
圣经预言。
圣经预言说。
讲到以色列亡国之后，
讲到以色列国亡国之后，
他说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我们真的看见以色列国是这样。
我们实在看到以色列国面临这样。
自从他复国之后呢？
自从他复国之后，
不断打仗打到现在了。
不断的有战争，一直到如今。
有人真的在历史上面调查过。
有人实在在历史上调查过。
整个地球。
整个地球。
未曾试过有一个地方好像中东耶路撒冷那么多争战的。
没有看到有一个地方像中东耶路撒冷这样子经历许多的战争。
必有争战一直到底。
必有战争一直到底。
到底的时候就是世界大战了。
当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就是世界大战的时候。
第二个比方，
第二个比方，
是耶稣基督用来代表这个世界末日的。
是耶稣基督拿来形容这个世界末日。
就是挪亚的日子怎样，耶稣说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
就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怎样。
大家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吗？
我们都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
哦，讲翻上来几千年前的事咯。
讲起来是2000年前的事了。
不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
几千年前的事了。
那个时候全人类犯罪。
那时候全人类的犯罪。
神见人最大恶极。
神见人最大恶极。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哇，当时的人犯罪犯到神都觉得没办法忍了。
当时人类犯罪犯到一个程度，神都无法忍受。
神就用洪水来消灭当时的世界。
因此神就用洪水来消灭当时的世代。
降大雨40昼夜。
降大雨40昼夜。
全世界所有的高山都浸过晒，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高山都被淹没了。
唯有当时只有一家人，就是挪亚一家八口在个船里面得救。
但是只有一家八口，挪亚这一家在船里面得救了。
在一只450尺长、75尺宽的方舟。
在450尺长、70尺长宽的方舟。
分三层建造的45尺高的方舟。
三层建造有45尺高，
装了好多好多动物，
装了许多的动物，
同埋人，
还有人，
就避咗嗰个洪水啊，
就躲避了这个洪水。
后来全人类死晒，
后来全人类就死了，
洪水又慢慢干啦，
洪水也慢慢退了，
呢个方舟就停喺圣经讲话停喺阿拉列山上喎。
实际上讲了，这个方舟就停在阿拉列山上。
你读创世纪啊？
你 也就算算是
圣经写明喎，停喺阿拉列山上喎。
圣经已经清楚写明停在阿拉列山上。
嗱，你留心喎，
你注意。
现在我哋发现到方舟真系喺阿拉列山上。
今天我们发现的方舟真的是就是停在那座山上。
你打开个世界地图啊！
你把世界地图打开。
打开。在苏联南部土耳其的北部那里呢，有个山真的叫做阿拉列山的、哦、
在苏联的南面，在土耳其的、北面是在有这么一座山、
啊、很高，常年积雪的，
非常高，今年积雪的，
在那里多次发现方舟，
在那边多次被人发现方舟，
有飞机的飞行员发现，
有飞机的飞行员发现，
有人造卫星的照片发现，
有人造卫星的照片上看到，
有好多次探险队上去找到只方舟，割咗啲木落嚟添。
有许多的探险队上去取了一块木拿回来作证。
咁啊，呢啲拍成电影添咩？
这个尚且被拍成电影。
啊，你哋唔知睇过未啦？我都睇过几次啊。
我都看过几次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咁啊，最近睇报纸咧，又讲话有队探险队又上去又发现喎。
最近啊，报纸又讲有一个探险队上去也发现了分手。
咁啊，唔系净系呢啲人发现咯。
而且不只是这些人发现。
好多考古学家呢？
许多考古学家
喺好多世界好多个地方发现到洪水冲积层咯。
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发现洪水冲积层的这种迹。
喺好多个高山里边咧，发现到一啲山窿啊。有好多动物浸死喺入边喎，
在许多高山里面发现有些许多的山洞里面有动物淹死在里面，
嗰啲尸骨啊，大大细细咁啊，表明啊曾经有洪水浸死嗰啲动物喺入边咯。
啲尸骨大大小小可以发现证明曾经有洪水。
更加奇怪嘅呢？
更加奇怪的，
就全世界差唔多所有古嘅国家呢？
就是全世界所有差不多所有古国。
都有洪水淹没世界的记载噃，
都有洪水淹没世界的这个记载。
我哋中国的淮南子记、啊、
中国的淮南子记、
啊、就有记载呢件事啦，
就记载
印度啊、希腊啊、英国啊、波斯啊，啊甚至爱斯基摩人啊，都有记载呢啲事。
中国啦、啊、爱斯基摩啦、啊、希腊、啊、等等。几乎都有记载这些事情、
啊、最近我得到一个宝贵的资料，
最近我得到一个宝贵的资料，
就是我们中国苗族人，
就是今天、中国的苗族人、
啊、那些苗人、啊、
那些苗人
在云南省、啊、
他们在云南省，
那些苗族人从他们古代一路传下来，有他们的民歌，有他们的故事，
这些苗族人他们从古这样传留下来，有他们自己的这些歌跟这些故事
啊，咁有啲宣教士去佢哋向我哋传福音，
有些宣教士到他们中间传福音，
咪听到佢哋嗰啲民歌吗？
听到他们一些民歌，
听到佢哋嗰啲故事吗？
听到他们一些传说的故事，
咁咪写咗落嚟，
于是把它写下来。
嗱、啊，就系、是、我呢张纸啦，
就是我手上拿这张纸。
咁啊，呢个苗人嘅民歌故事呢？
这个苗人的民歌跟故事。
里面所记载的有创世纪神怎样创造人，
这里面有记载创世纪神当初怎样创造人，
有讲人类的始祖怎样犯罪，
也讲到人类的始祖怎样犯罪，
有讲洪水消灭世界，
也讲到洪水怎样消灭世界，
有讲巴别塔，
也讲到巴别塔，
有讲苗人的族谱，
也讲到苗人的族谱，
里面的形容呢，
里面的形容
连人名和圣经都90%相同的，
人名、圣经跟圣经上都有80-90%相同、
啊、你如果喜欢我影一张给你，
如果你、想要看的话我可以印一份给你，
我、啊、这个真是奇妙的，
这实在是非常奇妙，
因为读一读就觉得哇这个真是感谢神，
我读了以后心里实在心存感谢、啊，
佢哋嗰啲连人名同圣经都好相似嘅喎，个音差啲唔多嘅啫喎。
连他们记载人名跟圣经都非常相似，只音稍微差了一点。
尤其是详细就讲洪水案呢个挪亚故事喎。
尤其讲详细的记载挪亚那个洪水的故事。
嗱、啊，所以呢个唔系假事嚟噶。
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件假的。
嗱、啊，咁而家嚟一个问题啦。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问题：
如果洪水消灭当时嘅世代？
如果当时 洪水灭了那个时代，
是真事，
那是件真的事。
圣经就话了嘛，
圣经就说了，
他说再一次我不用水来审判这个世界，
我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
我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
我要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
就指世界末日的大战咯，
就是指世界末日的大战。
如果第一次审判人类是真的，
如果第一次审判人类是真的，
世界末日审判人类那个那次世界末日的火的审判会不会是真的？
审判第二次审判世界末日的那个火会否是真的呢？
各位，耶稣基督讲到这里的时候，
当耶稣讲到这个时候，
那你听没人好像他这样讲的，
没有人像他这样子说话。
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跟你讲到啊，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向你
我们说如果耶稣不是精神病癫狂病呢，他就是神的仔来的。
如果耶稣不是神经有问题的话，他一定就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讲嘢冇人好似佢咁讲嘅，
因为他说话没有人像他那样子。
佢讲到呢度，佢话天地要废去，我所讲嘅话都不能废去噃。
他这边说天地要废去，但我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能废去。
你话边个敢咁讲嘢噶？你讲我听下。
你说有什么人胆敢这样子说话？
耶稣敢咁讲嘢噶噃？
耶稣敢这样子说，
他说整个天地都要废去，我所讲的说话不会废去的，
连天地都要废去，我所话说的话必定不会废去。
然后他就这样讲，讲什么呢？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就讲说挪亚的日子怎样，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也要怎样。
他说挪亚当时的日子怎么样，耶稣来的日子也会是怎么样。
那弟兄姊妹，挪亚的日子怎么样？
因为怎么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呢？
挪亚的日子，那些人照常吃喝嫁娶。
挪亚时代的时候，人是照样吃喝嫁娶。
乜嘢意思啊？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佢有几个意思？
这里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即系照常好似平常咁生活咁解。
就是照常平常这样子生活。
冇咩特别事发生。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
照常吃喝嫁娶。
照样娶
啊！好似圣经话，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就像圣经上说，当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难就忽然临到佢哋。
灾难就忽然临到。
挪亚嘅时候一样吗？
挪亚嘅时代，
人照常吃喝嫁娶嘅时候，
人照常吃喝嫁娶，
洪水就忽然临到咯。
洪水就忽然临到他们。
啊，各位啊，
各位。
将来我们面对世界末日的大战，不是说慢慢打到来那种的。
将来我们面对世界的大战，并不是那样子慢慢打来的。
在你想不到的时候，
在你想不到的时候，
突然间就爆发这个可怕的世界大战。
突然间就爆发这世界大战，
灾难就忽然临到。
灾难就忽然临到。
那这个是第一个意思。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第二个意思呢？
人照常吃喝，
人照常吃喝，
注重物质生活。
注重物质上的生活，
我相信注重吃喝呢，冇乜边啲人犀利过广东人噶啦。
我觉得讲到吃喝，没有人比得上广东人。
啊，冇人啊犀利得过中国人啦、啊、
没有人，别的国家的人比得上中国人。
中国人去到世界边度都系开餐馆嘅。
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到处都开餐馆，
系咪啊？
你说
啊，所以有人话喎，全世界最好食第一系香港，第二系温哥华。
所以有人说，其实这最好吃的地方是在香港，然后就是温哥华。
我哋今日喺温哥华嘅人咧，真系好幸福啊！
我们今天住在温哥华的人实在非常幸福
啊！即系我哋食得好嘅，真系。
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吃得。
我有啲朋友住喺西雅图。
我有些朋友住在西雅图。
佢哋耐唔耐啊？揸架车上嚟温哥华食食到饱，然后先翻落去噶啦。
他们过不多久就要到温哥华来走一趟。
佢话我喺西雅图冇乜好食嘅。
他说我们在西雅图
那些好吃的东西在温哥华的，对吧？
好吃的东西都在温哥华，
照常吃喝，
照常的吃喝，
注意物质的生活，
注意物质上的生活，
不注意自己灵性的心灵空虚，
没有注意到自己灵命生活的空虚，
照常嫁娶，
照常的嫁娶，
嫁娶是指到男女的关系，
嫁娶是指男女之间的关系，
指到性欲关系，
讲到性欲方面的，
我们看一下挪亚的时代。
我们来看挪亚的时代。
三。他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
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子们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
神说。 有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了。
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再住在他们里面了。
使到神伤心的，
使到神伤心的，
使到神收回他的圣灵，
使到神收回他的圣灵，
是因为人属乎血气，
是因为人属乎血气，
是因为人放纵情欲，
因为人放纵情欲，
是因为人在性欲的关系上面滥交，
因为人在性欲方面没有搞清楚。
昨天我们先聊天了，
我们昨天来谈论，
谈到那些同性恋的人在温哥华举行他们的什么大会啊，男人一起揽着接吻啊，那些人肉酸到啊，好男人啊。
我们谈到在同性恋的人，他们前一阵子在温哥华举行那些运动会，看到他们一些举止实在是无法忍受。
我们今天见到我们这个世界呢，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
实在太多在这个性欲上面犯罪。
我们现在看到许多在性欲上犯罪的。
我个人的观点，
我个人的观点，
在性欲上面犯罪，世界上面没有什么国家厉害得过美国啊。
在性欲上面犯罪的世界国家比不上美国的。
这里的离婚率呢，差不多每两对夫妇就一对。
今天离婚率增加到每两对夫妇就一对离婚。
这里的婚前性行为差不多每一个中学生都有，这样
这边的性行为几乎每个中学生都有经历过。
这里的那边私生子啊，或者未婚妈妈多到了不得的。
这边的私生子跟未结婚的妈妈们不晓得有多少。
这些是家庭破产和道德沦亡的开始来的。
这是家庭破产道德沦亡的一种表现。
当然间这些又是世界末日耶稣回来的兆头来的。
这实在也是世界末日耶稣即将来到的这个兆头。
有时我觉得很气愤一样东
西。有时候我非常气愤一件事情。
就是连我们基督徒都有些观念经常想离婚。
就是有基督徒甚至都有这种离婚的观念。
我们成日基督徒都有啲观念，又爱上第二个，又喺呢啲问题上面有问题。
甚至基督徒都发生这种三角关系。
我喺呢啲咁嘅事上面，我好难忍。
我在这种事情上非常的无法忍受。
我哋呢度教会，
我们这个教会，
我自己打算呢，喺不久嘅将来就要成立一啲规矩。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要成立一个规矩，
要对付一些行淫的人，
要对付一些行淫的人。
如果有人行淫或者婚外情或者是之类的罪呢，我们就要对付他。
如果有人行淫发生结婚婚姻关系之外的一些关系，我们就要严重的对付。
我们要教会洁净，
我们教会要洁净，
我们不可以任得他随便来，
我们不能任由这些人随意。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当耶稣有一天来的时候，
他就要分开哪些是属他的人，
他要分开哪些是
属他的人，哪些是假基督徒，
哪些是假的基督徒。
有一天，
有一天
突然间教会被提了，
忽然间教会被提了，
我们就被接在天空与主相遇了，
我们就被接到天空与主相遇。
谁个留下来的，
哪一个人被留下来的，
他没有被接的，
没有被接去的，
他就清清楚楚就指出他是假基督徒。
这就清楚地指出来他就是假的基督徒。
神是公义的神，
神实在是公义的，
神绝对不可以容忍任何罪恶的神，
神是绝对不能允许罪恶的神，
有罪一定要审判，
有罪一定要审判。
不过他给机会我们，
他给我们有机会，
审判就一定要审判的，
审判是一定会执行，
但是给机会，
但是给我们有机会。
第一，如果你肯现在审判自己呢，
如果今天你肯悔改自己审判自己，
你说神啊，我审判我自己，
你说神啊，我今天要审判自己，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我的确对你不住，
我的确对你不住，
求你赦免我，
求你赦免我。
你肯这样审判自己，
你若肯这样子来审判自己，
神就叫他的仔耶稣基督替你受刑罚，
神就要叫他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替你受刑罚。
这个是自己审判自己吧，
真的是自己审判自己。
圣餐我们时时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时时读那段经文。
圣餐的时候我们经常都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他说如果你们先审查自己呢，
如果你们先审查自己，
先分辨自己呢，
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判，
就不至于受审判。
在原文圣经呢，
原文圣经上
他说如果你先审判自己呢，
如果你先审判自己，
就不至于与世人一同受审判，
就不至于和世人一同受审
判。睇你要边种审判啦？
那你要看怎么样选择。
你如果要而家自己审判自己，
如果选择今天审判自己，
咁神俾一个机会你，
神给你有个机会，
让耶稣替你受刑罚，
让耶稣来替你受。
你话我唔要，
你说我不要他，
啊，你将来就要面对神直接嘅审判。
你就要面对将来神直接对你的审判。
嗰位荣耀嘅主，
那位荣耀的主，
驾着天上嘅云降临嘅时候，
天上的云降临的
时候，佢眼目如同火焰，
他的眼目像火焰，
佢系监察人心肠肺腑嘅神，
他人是即系心肠肺腑的。
圣经话佢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
圣经上说，他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冇人能够逃避。
没有人能够逃避的，
你就要面对那个可怕的审判。
你就要面对那个可怕的审判。
你要哪个审判呢？
你愿选择哪一个？
我们做父母，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也是。
啊，因为你回家了。
你今天回家了。
我们见到个花樽打烂了。
你看到花瓶打破了。
你知道是你的仔做的。
你知道是你的儿子。
不过你要给个机会他。
不过你要给他一个机会。
你是谁打烂？
你说是谁打烂？
我讲了啊。
赶快说来。
啊，讲出来呢就罚少点。
讲出来我就罚的少一点。
不讲出来呢？
如果不讲出来，
我查出来了就罚多啲。
我查出来的时候就要重罚。
我做父母系咁啊，
我们做父母
俾两个机会你。
今天给你有机会，
自己审判自己。
要不然自己审判。
如果要我审咧，你就知味道。
如果你要我审判，你就知道我的厉害。
神爱我哋都系咁。
神爱我们也是这样子。
佢话我现在俾机会你。
我今天给你有机会。
你要唔要审判自己？
你愿不愿意审判自己？
各位啊，
各位，
唔好咁蠢啊！
不要那样子的愚笨，
你根本是罪人来的嘛，
你根本就是一个罪人，
你怎么可能说你自己没有罪呢？
怎么可能说自己没有罪呢？
你想啊，
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不是 IQ 低到不懂想的话，你一定知道你自己有罪的。
如果你的智商不是很低的话，你一定知道自己有罪。
你是罪人，
你是个罪人，
为什么你不承认呢？
为什么不肯承认
呢？你只要肯认罪，
你只要肯承认
这个时候的天父就赦你的罪了嘛，
所以他的天父必定会赦免
你的罪，他就接纳你了嘛，
他必定会接
受。你做咩咁
硬颈？为什么
要这样硬？喺度话我系好人，
怎么样都要说自己是好人。
全世界最好系我，
全世界最好就是我。
将来面对神嘅审判，我面对咯，我怕佢啊！
将来面对神嘅审判，我才不怕。
OK， 你去啊。
好，你要这样子，你就去吧。
你去面对神嘅审判，
你去面对神嘅审判。
睇你站唔站立得住？
看你是否站立得住？
有恩典你唔要？
有恩典给你，你不要。
点解你要审判？
为什么要选择审判？
求主怜悯我哋。
就是神怜悯我们。
请大家一齐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
当我们闭上眼的时候，
他们闭起眼睛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面对神。
我们立刻就面对神。
各位，
各位，
你是不是一个罪人？
你是不是个罪人？
你有没有罪？
你有没有罪？
你要审判自己。
你要审判自己。
如果你说是啊，
如果你说是的，
我真是一个罪人。
我实在是个罪人。
我得罪神。
我得罪了神。
我求神赦免我的罪。
我求神赦免我的罪。
神有救恩为你存留。
神有救恩为你存留，
你愿不愿意承认呢？
你愿不愿意承认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轻轻举手表示下，
请你轻轻把手举起来表示，
让我可以为你祈祷呢？
好，叫我能够帮你祷告。
有没有边位？
有没有哪一位？
我见到，非常好，见到非常好，见到非常好，
看到了，非常好，
见到，
我看到了。
仲有没有边位先呢？
还没有哪一位呢？
我已经见到有好几位。
我们已经看到好几位。
我点样可能系大部分基督徒？
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是基督徒，
但是那些未曾清楚自己得救，
但是那些未曾清楚知道，
但有些人呢来聚会，聚会了好耐了，
有些人来聚会很久了，
但是从来没试过正式去接纳耶稣做救主，
但是还没有去经历正式接纳耶稣为救主。
今日是你的机会，
今天就是你的机会，
你要不要？
你愿不愿意呢？
要请你轻轻举举手，
愿意的话请你轻轻把手举起来。
有没
有？有没有哪一位？
你是没清楚得到？
你是否已经清楚得救了？
你清楚，我恭喜你。
如果清楚了，我恭喜你。
如果你未呢？
如果还没有呢？
点解你面对咁明显嘅事实，你嘅心仲要硬化呢？
为什么面对这些事实，你的心还硬化呢？
如果你愿意嘅，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轻轻举手表示下。
请轻轻把手举起来，
帮我连在一起祈祷。
我们现在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
所以你不将我们放在最后的大审判里。
所以你没有把我们摆在最后的大审判。
你愿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
自己审判自己。
自己审判自己。
我哋认罪，
我们认罪，
你就赦罪，
你就赦罪。
主啊，我哋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我哋睇见呢个世界，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一路走向死亡，
一路走向死亡。
好多人犯罪，
许多人犯罪，
犯到麻木晒，
犯到麻木了。
好多家庭破碎，
许多家庭破碎。
好多人放纵情欲，
许多人放纵情欲。
呢个世界，
这个世界
越嚟越混乱，
越来越混乱。
呢个系事实嚟，
这是事实。
我哋睇见呢一啲，
我们看到这些，
我哋就知道我哋就快见主嘅面。
我们就知道我们即将面对你。
主啊，帮助我哋。
主啊，帮助我们。
忠心跟随你。
忠心跟随你。
刚才有几位举手的，
刚刚有几位举手。
主要你纪念他们，
祝你纪念他们，
你写下他们的名，
把他们名字写下，
给他们从今天开始真正做个基督徒，
让他们有机会从今天开始做个真正的基督徒。
靠主听我们的祈祷，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